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啊，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如果我们看到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起。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圣灵亲自解开你的话语。主啊，愿圣灵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带领我们走我们余下人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感谢神上个星期带领蔡弟兄蔡耀明弟兄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带来非常宝贵的信息。那么正如蔡弟兄在他说跟我们分享的那样，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祷告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质，是我们内在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天父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不在乎外边我们祷告用怎样的形式或者是用怎样的语言表达，或者是多长时间多么频繁，这都不是最重要。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本质，或者说我们的里面与神那种内在的那样的一个关系怎样，这是最重要。正如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思想的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那么我们知道上帝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表，上帝看人呢是看人的内心。那么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谈到八种人，八种人是特别有福气的人主耶稣说这八种人呢，主耶稣没有说这八种人到底做了什么具体的事情，或者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表现以至于这八种人成为特别被上帝所祝福的人，主耶稣没有讲。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呢？讲这八种人有怎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品质，或者简单的说，这八种人有一颗怎样的心有一颗清洁的心，有一颗温柔的心，有一颗哀痛的心，有一颗谦卑很虚己的这样的一颗心。所以耶稣的教导呢，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生命本质。那么当耶稣说完有八种人是蒙福的时候呢，耶稣开始讲律法是不会废去的律法一点一划不会废去在我们蔡弟兄来到我们来到我们当中之前，在上一次主日当中，我们来思想律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怎样来遵行上帝的律法。耶稣甚至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以遵行律法为著称的比如说安息日的律法，比如说洁净的律法，他们严格的遵行上帝在旧约的律法。但是耶稣让我们的义要超过他们的义，甚至说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对律法的遵行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遵行。那我们怎么做呢？在我们上次信，那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遵从是在外面的行为和表面上来遵从律法的要求，但他们的内心呢，却与律法的本质是南辕北辙的，是完全相悖的。律法的本质是什么？是爱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两条，第一条就是爱上帝，第二条是爱人。那么当文士和法利赛人遵行在外面的行为，表面上遵行了一切的律法，但他们的内心呢，却没有对上帝的爱也没有对人的爱，所以他们对律法的遵行是被上帝所不喜悦的。 那么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怎样来遵循律法，可以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遵循呢？我们是按照律法的本质来遵循律法，也就是说我们是出于爱，出于爱上帝的心，出于爱人的心来遵循律法，这样我们的义就可以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对旧约的律法做了一个解释，就开始做解释。那么在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这就是耶稣来解释不可杀人。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稍微思想一下，我们知道耶稣讲这样的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的震惊的话。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是谁说的呢？是上帝说的，上帝在十诫当中说的，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那么上帝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但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当时以色列人听到耶稣这样讲话，以色列人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耶稣试图在解释谁说过的话呢？上帝说过的话。耶稣说上帝这样说，或者上帝借着众先知借着摩西这样说，但是我要这样讲，没有人可以有权柄这样来解释上帝的话。甚至从这里看，耶稣是仿佛好像是给出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啊！我说好像是给出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因为旧约的律法说不可杀人，耶稣在这里说其实是说什么呢？恨人都不可以，或者是藐视别人贬低别人都不可以，仿佛好像是给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谁可以这样做呢？只有上帝他自己啊！我想请大家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耶稣给出了一个另外的标准，耶稣是给出一个对律法的解释。那么谁真正有权柄来解释律法呢？就是律法的制定者啊！我们华人啊，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很多都知道香港跟我们中国大陆是一国两制啊，一国两制有一个香港基本法香港人曾经很多次的解释这个基本法，我们要这样来理解，这样来理解，结果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出了一个对基本法的解释，基本法要这样来理解，要这样来理解，谁说了算呢？谁制定基本法的人说了算，对不对？那么上帝的律法也是这样的，耶稣在这里解释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就是在表明一件事情，他就是神，他有权柄这样做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来看圣经，我们觉得我们觉得这句话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也可以，我们有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也可以，但是只有耶稣他一个人，他真正有权柄来解释上帝的话，因为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就是上帝。那么不可杀人，主耶稣说什么呢？凡骂弟兄是拉加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难免地狱的火。也就是说，当你拉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一无是处或者是废物，或者是没有内容这个人脑袋是空的没有内容。那么魔力呢，就说这个人是愚蠢的愚顽的当我们这样说人的时候，那么弟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说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弟兄，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愿意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姊妹，都是弟兄姊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无论你是对基督徒或者是对 不信主的人，外邦人，我们都不可以去辱骂人家，不可以去贬低人家，也不可以动怒。如果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就跟杀人是一样。那么正如我们在圣餐点圣餐的时候我们所谈到的，今天的社会比以前是越来越富有，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但今天的社会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冷淡那么前几个月我们看新闻会看到，在南非当地的黑人就排斥那些外来的定居者，就是把外来人都赶走甚至杀死。有时候我看新闻的时候我都感到很奇怪，我说他们怎么能够区分谁是外来的谁不是外来，因为肤色都是一样的，语言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可以认得出来谁是外来。那仔细区有人会说撒哈拉南黑非洲东非和西非有点不一样，但我们看不出来，他们能够知道。你说我们人往往有一个倾向，我们去找到任何一个借口，我们去贬低别人，我们去排斥别人，我们要抬高自己，这就是很今天人际关系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会看到不法的事情增多，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就冷淡。那么耶稣基督来不仅要修复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耶稣也要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最严重的破坏就是杀人了，人与人之间彼此杀害。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修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从不要恨人开始。那么耶稣在这里事实上就是说，恨人就是杀人，犯了同样的罪。那么在创世纪九章六节圣经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十诫当中上帝只说了不能杀人对于其他一切的被造物没有这样的诫命。我不是说可以随便杀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上帝特别指出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杀人就是伤害上帝的形象。所以人的价值怎样衡量呢？人的价值只能用人来衡量，我们不可以说杀一个人然后用金钱去补偿他，那个是没有办法补偿的金钱没有上帝的形象，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有最高的价值。那么当我们恨一个人贬低一个人藐视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就在伤害这个人身上上帝的形象。只要是一个人他身上就有上帝的形象。我们今天看我在网上有时候去一些论坛，我们知道现在在巴尔的摩前段时间巴尔的摩有非常大的混乱有一些黑人出来就是烧东西抢东西。那么在网络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我甚至看到有一个人问，就说好像这些黑人他们真的是完全的人吗？我居然有人讲这样的话。我想请问大家，这个世界上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种族哪一个肤色的人没有去抢过，没有去放火，没有去犯罪，没有去烧杀抢掠，没有发动过战争呢？都发动过战争，对不对？各种肤色的人都伤害过别人，都抢夺过，都掠夺过，都发动过严重的战争。这不仅仅是黑人这样做，你不能因为看到一些人这样做你就会质疑他，你会说他不是人，你不可以这样讲我们华人历史上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罪行，也有很多很多的罪恶在我们华人历史当中。但是我们也知道，无论是华人，无论是什么样肤色的人，什么样语言的人，他身上都有神的形象，我们要尊重他。那么说一个人是拉加，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人没有用，一无是处。我们衡量一个人呢，不能把一个人当工具， 我们评价一个工具，我们会说这个工具有没有用，对不对？如果这个工具没有用，这个物品没有用，这个杯子破了，不能放水，我们就把它丢掉，因为它没有价值，它没有用。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来评价一个人啊，我们不能说这个人什么用都没有，他就没有价值，不是的。人他有价值，就是因为他是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那么我们也刚才也谈到人的罪性，人的罪性呢，人最深的罪性就是骄傲。曾经有人说过，人生命当中最后死掉的一个罪是什么呢？就是骄傲。人生命当中，也就是说最顽固的一个罪就是骄傲。圣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上帝做过的一切事情，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做的一切的事情，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拿去人的骄傲。你可以看见骄傲非常的顽固。那么骄傲是什么呢？抬高自己咯，我要抬高自己。那么抬高自己有一个非常有效简单的办法是什么？贬低别人。对，贬低别人。所以我们很擅长的，我们很擅长抓住一切的借口，找到一切的理由，肤色、语言，你的学历、你的收入，很多很多都可以成为我们贬低别人的一个手段，这是非常让人觉得非常可悲的一个光景。那么贬低人呢，就是对人价值的一个严重的藐视。那么今天呢，当然我们很多人，我们不会去骂人家，就直接说你是废物啊，你没有用，我们不会这样去骂。我们很多，我们都是文明人嘛，我们很有礼貌。但是呢，我们会在心里这样去议论人，或者我们在网上这样发表言论，因为在网上没有人知道是谁说的，没有人知道是我说的。我们可能会在心里这样议论人，那么怎么样？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过这样的体会，有些人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人没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人用非常文明、非常优雅的一种方式呢，很有礼貌的呢，去藐视你，去拒绝你。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有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我们可以收到那样的信息，就是说，哎呀，我打扰了人家啊，我该走了啊，人家是很高贵的人啊，我不可以浪费他太多时间啊。他虽然没有当面的把我赶走，他虽然当面的没有骂我是笨蛋是傻瓜，但是呢，他表达出这样的信息，可能是用一种很文明、很让你没有办法指出他的错的一种方式，他拒绝了你。这其实是什么呢？冷漠。冷漠，我们看一些人对他非常的冷漠，我们觉得这个人没有价值，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人身上多花一秒钟时间，我们不愿意多看这个人几眼，这是一种冷漠。其实这就是在说别人是什么呢？是拉家。你不值得我去浪费时间关注你。那么曾经有一个哲学家说，冷漠和藐视是表达仇恨的基本方式。冷漠，你对一个人冷漠，你藐视他，其实这是仇恨的一种表达。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人啊，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啊，都是非常文明、非常有讲礼貌的人。你可能没有骂过一个人是笨蛋、是废物、是傻瓜，但是你心里有没有这样想过呢？你可能没有在你语言上表达出来，但你对一些你看起来很不值得你花时间的人，你对他有没有冷漠？你对他有没有藐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就是在骂别人，在说别人是拉家。当说别人是拉家的时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是在心里的。那么在心里的时候表现出来，可能就是你对人的冷漠和藐视，旁若无人。那么在圣经中记载了一件事情， 就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在格拉森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被鬼附，那么这个人他的亲人，他的父母，他的家人，他的邻居朋友怎么看他呢？看这个人是一个废物，是一个废人，毫无价值。所以他的亲人亲戚朋友把这个人丢到坟地里去，然后用铁链绑起他，然后就是抛弃他，不给他吃，不给他喝。为什么把这个人丢到坟地里去呢？就让他在那里自己自然灭亡就好了，认为他完全没有价值。那么这个人看自己呢，圣经说这个人经常的拿石头砍自己，其实就是自虐啊，甚至就是要自杀嘛，拿石头就砍自己。所以这个人自己看自己有没有价值呢？也没有价值。他说我活着不如死，他看自己也没有价值。但是耶稣怎样看这个人的价值呢？耶稣看这个人有宝贵的价值。耶稣从海那边渡过来，就是救了这一个人，然后耶稣又渡到海那边去。在渡海的过程中甚至有大风浪，门徒们都有生命的危险，大费周折，耶稣到海那边去就行了一个神迹，就救了一个人，就是这个被鬼附的。所以这就是耶稣看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价值。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亲人朋友，包括这个人他自己，看自己都是拉加，都是废物啊，都不配活着，但是耶稣就要去拯救他。甚至是什么样的代价呢？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会知道是2000头猪的代价啊，非常昂贵的代价去拯救这个人。这就是神怎样看一个人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具体什么叫以基督的为心，基督的心为心呢？耶稣怎样看人的，你是怎样看人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尊重什么样的人，或者他藐视什么样的人，我们尊重什么样的人，我们藐视什么样的人。耶稣有没有藐视人呢？有啊，耶稣藐视那些骄傲的人，对不对？耶稣尊重什么样的人呢？耶稣尊重那些谦卑的人，耶稣甚至尊重那些绝望的人，被世界抛弃的人，耶稣怜悯他们，尊重他们，爱他们。但是对那些骄傲的人，自以为义的人呢，耶稣指责他们。我们今天怎样看世界啊？今天我认得一些朋友啊，我也一些弟兄姊妹啊，他那是很久以前了啊，不是说大家啊，是很久以前。那么有个姊妹呢，她就是以自己心直口快，她感到非常的自豪，她说我是基督徒，我正直啊，我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她就是经常会指出别人的问题啊，其实是很小的事情了，就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会搭配衣服啊，穿得这么难看呢，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后来有一次特别有意思，有一次这个姊妹她的领导也来到我们当中，那碰巧那个领导呢也是那样搭配的，也是那样穿衣服的。后来我们都在等着看，哎，他要怎么说。后来那个姊妹说，哎，这领导说，哎，你今天这个好精神，穿得很好。这就是今天很普遍的光景。我们怎么样衡量一个人价值？我们看他拥有什么，你有什么样的地位，你有什么样的学历，你有什么样的财富，你住多大的房子，你开多大的车，你住在什么区啊？我们今天人很聪明的，我们从任何的蛛丝马迹渺小的细节，我们把这一切的信息都收集到了，然后我们用一个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对待他。耶稣是不是这样的呢？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仅仅看人，你是一个人，你就有上帝的形象。是上帝非常的公平，我觉得上帝最公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拥有的财富可以差几百倍几亿万倍。这个在美国这个地方，公司的 CEO 一些总裁他们的收入是普通人的至少300倍以上。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而且今天美国这个地区贫富差距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这是 世界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但是人的寿命有没有几百倍的差别啊？没有，对不对？比如说我有100万，你只有10000块钱，我拥有的是你的100倍，但我能不能活的寿命是你的100倍啊？不行啊，上帝很公平，所以上帝不看一个人你拥有什么来衡量你的价值，上帝看每一个人都是独特，每一个人都有价值。但是我们今天人呢，我们把人看作一个物品，我看你有没有用，你对我有没有用，我们用把人物化，叫所谓的物化，我们不看人。这就是耶稣所说，当我们这样来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在杀人了，你没有正确的看他呀，你没有把他当人，你把他当作物品，你就在杀掉他，你杀掉他生命中上帝的形象。那么保罗说什么呢？当我们真正明白耶稣的教导，明白这个律法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原来我也犯了这样的罪啊，我也藐视人啊，我也瞧不起别人。那么保罗说自己什么？说自己是人中的罪魁。保罗有没有杀过人？没有杀过人，没有直接杀过人啊，没有直接杀过人。那么但是保罗说自己是人中的罪魁，很多人就说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这样说啊，就是你们这个基督徒讲话就很夸张。其实一点不夸张啊，因为保罗真正的明白耶稣的教导，真正的明白这个诫命后面真实的意义。你不一定要动手去杀人家你是真正的杀，你在心里藐视别人，你在心里就已经在恨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杀人。所以呢，人与人之间在犯罪的程度上面会有不同，犯罪的程度上面会有不同，但是本质呢，圣经告诉我们本质都是一样的啊，本质都是一样。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神的律法的时候，他就真正的知道，原来我都是罪人啊，我在心里也杀过人啊，我就是那像杀人犯那样的人。所以这就是保罗他这样来说自己。所以基督徒呢，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的诫命和律法，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最谦卑的人啊，我们不要觉得啊我们比别人更好，比别人更了不起，不是的，我们有同样的罪性，像所有人一样啊，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许许多多隐藏的罪，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有些人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恩典，这就是唯一的不同。而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得到这恩典。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就思想到这里，关于不可杀人的诫命。上帝不像人，人看人是外表，神看人是内心。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在行为上去伤害别人，去打别人，去杀别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心里去藐视人啊，在心里去对一个人有愤恨，甚至有怒气，不可遏制的怒气。那么其实当我们以前思想十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谈到不可杀人的时候呢，事实上呢就是连恨人都不可以。当谈到不偷盗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你应该给别人的你不给，这就是偷窃了。或者对于一个富有的人，你给别人的时候没有怜悯，不多给一点，就是偷窃。圣经更多的说到是穷人偷富人，还是富人偷穷人呢？富人偷穷人啊，圣经中更多的谈到是富人偷穷人。富人怎样偷穷人呢？就是不公义的对待穷人，或者对穷人没有怜悯，没有恩典的对待穷人，这就是偷窃啊。杀人也是这样的，不是说仅仅是你行为上的，而是你在心里的。感谢神，我们愿意圣灵带领我们真正的能够从律法的本质来遵行这样的律法，不仅仅做一个表面上的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去遵行律法，那样没有丝毫的意义，上帝也不纪念，上帝甚至责备。让我们真正的出于爱神爱人的心来真正的开始去尊重人，去尊重我们看到的 每一个人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给我们，要不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像没有牧人的羊，我们会随流失去，我们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看自己手所行的是正，主啊，但是只有在你那里有真理，主啊，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啊，让我们在凡事上面，主啊，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主啊，给我们有真正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的恩典啊，也能够见证出来，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给别人带去祝福、带去恩典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